的爱心的服务，是预备人心归向基督。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要爱心服务，是我们的目的是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爱心的服务常常预备人心归向基督，接受福音。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社会的关怀，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表现基督的爱。第九，对不起，我时间到。我如果有很多的毛病，我有一个好处，就是从来不过时间。那么提的两点呢，大家可以在收到那个讲义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低头祷告。合一的灵实实在在在我们中间工作运行显明。如果有人问我在这次大会里面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最感恩的是什么，我一定会很干脆的说，就是合一。不单单是感觉上的合一，在这次大会里面有好几件事是有合一的行动。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已经略有所闻，我们实在是感谢不尽。昨天晚上林三刚弟兄向 Hoover 和我自己开炮，但是这个开炮呢也是合一的开炮。因为这个炮打出来的是这个笑弹，大家有这个合一的笑声。最奇妙的就是连 Hoover 的篮球鞋也帮助合一。如果我们说啊，这个 Hoover 的篮球鞋是这次合一的象征，就不大恭敬好像。但是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感觉里面呢，好像很不容易忘记他这一对鞋。这个Wally 弟兄也说啊，这对鞋象征我们彼此的了解。感谢神，有了主啊，就有了合一了。我自己感觉自己啊，实在有很多地方是古板古怪生硬。但是呢，这个我发现呢，这听我讲到最多的团体不是成年人的团体，而是青年人的团体。我也知道他们听我讲到不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是因为啊欢喜我所见证的主。所以有了主就有合一，没有主就没有合一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主实在是在这次大会的中间，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有合一。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几天的早上查经会的时候，我们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查考使徒行传。昨天早上我们看了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采取的战略。那么今天最后的一天早上，我们就看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具有的必胜的信念和绝对的把握。必胜的信念和绝对的把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证必须先到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才会欢喜快乐刚强勇往直前来为主传福音。我们里面才有喜乐，我们口里才有歌唱，我们心里才有赞美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加上一点其他的书卷里面看一看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有的这个必胜的和绝对信念。当我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有两次对保罗说不要怕，有一次对他说放心，不要怕放心，在三种的情况之下向他讲这样的话。第一种的情况就是保罗 落在工作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的工作在工作上遭遇很大的敌对困难，但是在这个工作的困难的处境里面呢，他听见主的声音说，保罗不要怕。第二种的情况就是当保罗落在敌人的手中，落在罗马的千夫长的手中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保罗放心。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当保罗落在大自然的危险里面的时候，他的船在大海洋里面呢遭遇暴风。圣经里面说啊，船上的人呢，活命的指望就灭绝了。在那个大自然的风暴之中，危险之中，主对他说，保罗不要怕。在工作的困境之中，在敌人的手中，在大自然的危险危难之中，有这个声音说，不要怕，放心。因此保罗就刚强壮胆往前走。我在第一天的早上提到的意象，这意象之中有一对是保证的意象。那天我没有时间讲到这个保证的意象，那么我在今天呢稍微提一提。我们记得斯蒂凡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在当时的情况是很危急，但是在那一切的压力之下，危险之中，他举目向上看，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遮蔽了他的环境里面一切的危险的威胁。同时他看见了他所信仰的，他所见证的，他所传讲的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个右边代表权柄，权柄里面也暗示了胜利。他看见了荣耀和胜利，他的内心有一个极大的保证。所以后来在那些发怒的发狂的以色列人用石头快要打死的时候，他能够祷告，他能够仍然充满对那些人的怜悯，求神不要将他们的罪归到他们的身上。我自己的感觉，他这种怜悯的心就是他里面的那一个把握和保证的最大的表现。有的人呢，口里是看不起罪人，但是心里好像圣经说嫉妒罪人。什么叫嫉妒罪人呢？啊，这个罪人这么顺利，这么兴盛，这么舒服，这么好，这么得意啊，如果我能像他这样就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危机的啊，这个感觉慢慢就让这个人的心呢倾向这条道路。如果他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样？他这样如此的好，为什么我不能得这个好处？那么这不是真的认识罪人最后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个保证，神的审判最后临到罪人，一个人在基督以外所得到的一切最后都要落空。如果他没有这个保证，没有这个把握，那么他就不会轻看罪人，他就不会轻看他们所享受的一切的福乐，因为知道这一切最后都要落空，都要归于土然。如果他真的有把握有保证在他内心里面的话，他一定不是嫉妒，乃是怜悯啊，乃是怜悯啊，为他们祷告。人家说全世界这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时斯蒂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在神的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他心里有一个大的保证，有一个大的把握。这个保证把握的表现就他怜悯那些犹太人，他跪下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真有保证，真有把握，我们会有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的怜悯，我们会对那些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之中的弟兄姊妹们的怜悯。我们也怕自己，我们就会战惊惧怕，怕自己离开主的正路，离开圣经给我们指示的那条正道。求神给我们这样里面的把握，然后产生出来这样的表现。我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放胆两个字用了七次。 前天有一位弟兄对我说，他说陈牧师啊，讲道是七点啊，常常用七是七七啊，陈牧师的讲道是七点的讲道啊，我呢很接受这句话。我实在是讲道的时候常常一二三四五六七，常常是有这样的。那不过这次啊，我说啊，《使徒行传》里面呢、啊，“放胆”两个字用了七次呢，倒不是我故意找出来的。我今天早上五点多钟啊，就在那儿查，在那儿数，在《使徒行传》里面，看那个“放胆”两个字是几次了。我数的结果呢是七次，也许我有漏掉的地方，说不定。但是我是发现了，就是七次，七次说放胆。我们看一个地方来做例子，为什么当时的使徒们和他们是带领的弟兄姊妹们放胆呢？他们这个放胆的后面有什么？让我们看，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助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起来，城寨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贝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检查，一面叫那个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什么他们这样放胆？当时他们被耶路撒冷的官府当局恐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为什么能够放胆？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呢，有三种的保证在他们的心里面。第一，他们在这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切一切都在神的管理掌握之中。第二，神过去预言要发生的事都发生，都成全。第三，神将来的计划也都要成全，这是一个三重的保证，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过去所预言要成就的事都成就了，而且在当时使徒的眼前看见这个成就，他们也看见将来神一切的关于救恩的计划都要成全。这个三重的保证就产生这个放胆的结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胆量，我们需要为主做更大更多的胆量，我们需要向前追求的胆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计划放大的胆量，我们需要为主做更大牺牲的胆量。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胆量从哪里来？是从我们里面的保证，我们里面的把握而来。当我们有这种保证和把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胆，在这个很多压力、很多拦阻、很多吃笑一个社会里面、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放胆往前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使徒们的心目中有两方面的信念是绝对是有把握的。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呢清清楚楚的知道和相信基督的福音广传世界这件事最后必要完成。福音传遍世界这件事的过程长短他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知道，就最后福音必然传遍世界。这一个保证从哪里来？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的，我们中间很多人会背诵这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的话他们纪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有一天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个时候你们就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不再是单单你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的力量。你们自己的那一点点力量，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是没有用的，一点点危难逼迫临到就要垮台的。但是上出来的能力临到你们，你们就能够向全世界做见证，从耶路撒冷最近的地方开始，直到地极，把福音传遍。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个超然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个预言，那就是讲方言。为什么圣灵降临门徒要讲方言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预先的表明，那就是说使徒们和将来的基督徒们在圣灵的能力带领帮助之下，要把福音传到讲各种方言的各国各民各地区。所以那个当时的方言就是预表将来的圣灵的能力之下，把福音所传到的讲各种方言的地方。感谢神，他所做的事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当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神话，好像是毫无道理，好像是巧合。但如果我们了解了神里面的那一个计划上的联系，我们看见样样有道理，样样有理由。神是道理的神，神是理由的神。有的时候我们的表面看不出来，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当凭着信心去接受而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神的理由、神的道理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当我们想到为什么神拣选在五旬节的时候把圣灵赐下来，我们仔细想，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原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纪念赐律法这件事。但是神正拣选原来赐律法的时候赐下他的圣灵啊，表示他的灵现在要成全律法，要代替律法的条文，要成全律法的那个经历了。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大小的事都有理由在里面。圣灵降临有这个讲方言的现象，一直到今天这个讲方言的现象里面还有一种意义的表明，那就是在圣灵的能力和带领之下，基督的福音要在被全世界的人接受、信服、传扬、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主耶稣自己说的话里面也看见这件事的印证。在2000年前，他向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当时我在场，我听见一个人在讲话，有些人围着他在听，我要凑钱进去听一听，听见他说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可把我的那一个反应就是说，谈何容易，这个人的口气可不小，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哪里会这样的事成就？看看你的门徒个个像什么样子，除了大鱼的以外还是大鱼的，除了没有学问的以外还是没有学问的，不可能有这件事出现。但是过了2000年，在今天我们的眼前看见主耶稣2000年前的话成全，而且这个成全是借助圣灵的能力成全。我们看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软弱，发现了亏欠，发现了无用，发现了败坏。我们看自己，我们会灰心绝望，我们会说算了算了，哪里能够做成什么。但是我们举目仰望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所赐下的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壮胆，我们就向前继续的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想到圣灵，我们里面有盼望，我们里面有依靠，我们里面有喜乐。我可以这样说，圣灵是传福音的事工的创始成终者，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是主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加上这样说，圣灵是福音事工的创始成终者。如果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门徒就得到能力，就开始了福音的广传。我们也相信在圣灵能力之下，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主耶稣预先说明的，这件事也必然成就。所以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我们以圣灵能力做开始，我们最后也以圣灵能力做结束。让我借用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对加拉太的弟兄怎么说，你们是这样的愚蠢吗？你们凭着圣灵入门，现在要凭着肉体成全吗？让我们把这句话用在 福音广传的事工上。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了福音广传的事工，今天难道我们要凭自己肉体的能力来成全吗？我们不必，我们不要，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单单的仰望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灵要特别显明他大能的作为，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充满，让他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上头来的能力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做成我们自己原来做不成的事。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讲一句话，是当时他们说不能够了解的。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你们要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门徒怎么能够接受这句话呢？我们怎么能够做比主所做更大的事呢？绝对不可能，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但是事实上就是可能，圣灵来了，就是千万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奉献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牺牲的基督徒。我勉强用牺牲两个字，实在不应该用这两个字，但是我勉强用这两个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许多的这样的基督徒啊，就是在圣灵的能力的充满之下，使用之下，就是做成了神那个托付的动作。所以让我再次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想到圣灵有一个保证，有一个把握。我们看圣灵过去所做的事，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事，我们不能够不感谢赞美主。今天在这个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里面，如果要伸出我们的指头来，一样一样的指出来，我们原来因为不能够做成的，现在做成了的事，我们能够指出来多少？我相信我们指出来很多很多。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心里就重新得力，刚强壮胆往前走。还有在使徒们的心中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信念，就他们深深的相信神的救恩的计划关于以色列人也要成全，不单单关于外邦人要成全，关于以色列人呢，神的救恩的计划也要成全。我们看第三章，请看到第三章，从十八节开始，三章十八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始以来借着众先知口所说的。再看第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一方面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物的复兴，外邦人也蒙恩得救，但是同时使徒们就提到以色列人。所以在第二十五节说，你们，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你们也要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现在过去以色列人的祖宗所立的约不会落空，要成全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名词的解释，把以色列人包括在内，不单单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连以色列人也包括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名词的意义之内。我们感谢主，神的计划永不落空。对于这一节圣经最好的注释，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保罗所说的。我们来看看一个地方，这两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保证。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近亲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说句，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哎呀，这叫我们想到以西结三十七章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异象， 在那一个平原上有很多枯干的死人的河谷，但是有预言对他说，你要发预言，那些枯干的骨头要起来，骨与骨彼此的联络，然后加上筋，然后长了肉，然后外面长了皮。到了那个时候啊，有个阶段，停一停。圣经讲这个寓意，讲这个意象，讲到这的时候停了一停，在寓意上顿一顿，然后再说，那个生命的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这一个预言大家晓得有双重的应验，一方面的应验是应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出被掳归回本国的事上，但是还有一个将来的应验，那就是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和复兴。这个新派的圣经学者解释圣经，常常单单注意那个当时的寓意，就否定了将来的意义。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全面来看，我们的晓得预言的那个双重说之性非常的重要， double reference， 当时的那个 immediate reference 还有将来的 future reference， 我们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预言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如果把将来的那一个意义取消，那就成了心态，他们只看当时的那个意义。他们说以西结的这个意象，这个预言应验的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就完的，但是我们在那个整个的一章后面的文字里面看见的时候，有很多的话不适合历史里面过去的那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本国的那个应验的事实，有很多的话超过那个事实，不能够用逆变式来解禁来包裹住圣经的预言。我们感谢主，还有一部分很明显的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将来，也就是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今天以色列人复国，他们骨与骨联系，他们有了肉，他们有了皮，但是要等待最后那个生命的气息进到他们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复兴，一个属灵的复兴。他们那个时候要接受弥赛亚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个时候就是在全家都要得救，这是我自己所深深相信的。我相信我这是我自己从圣经的研究里面所领会的，所得到的。我们感谢主啊，神的救恩的计划包括了外邦人，也包括了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开始，然后把外邦人圈在里面，最后又把以色列人的带回在里面。神在神的奥秘，神的智慧和知识，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没有人，一切从他而来，从他发源，从他进行，最后在他的里面来完成。我们感谢主，他是开始的，他能够成全。他从以色列人开始，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复兴临到外邦，然后又回到以色列人，成全了，成全，完全的成全。所以当时在使徒们的心目中，这个两方面的保证是他们欢喜快乐，无所惧怕，放胆向前行的。还有当时的使徒们呢，他们对于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有了绝对信念和完全的把握。他们传福音，传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本身没有绝对的信念和把握，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把握。所以我让我们再想想使徒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种的把握的流露和表现。当耶路撒冷的当局来恐吓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在第四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他们说，我们说看见的，说听见的，不能不讲。他们说见证的就是他们说经历过这个事实的见证。他们说看见，他们说听见，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说看见的，说听见的，说经历的，他们不能不说。所以他们在宣讲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说讲的是事实，这个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见，我亲身接触的，还有什么疑惑呢？ 复活的主曾经在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我们显现，我看见他，看见我经历，他经历，还有什么怀疑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是从他们这个把握和保证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刚强的胆量。我们想到彼得在快要走完他世上路程的时候，他写他的彼得后书，他在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8节到20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所讲的不是随从捏造的虚言的，不是人虚构出来的理论思想信息，不是的。当日我们和他同在圣山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一回想这件事，他的心就坚固了，他就有个把握。他说：弟兄子们，我向你们说，传的信息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我随从别人的虚构聪明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乃是我从说我所跟从的3年多的主耶稣，我在他身上说见说闻说经历而来的。他举着这一件事的经历做一个例子。当日在变相山上，他和主同在，看见主显出他的神性的荣耀，他一切的怀疑都没有了。他在回想的时候，他的心里满有喜乐，满有安慰。虽然他走完世上的路程，按照主耶稣说过的话，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就是说：彼得，有一天要伸出你的手来，有人带着束缚你的手，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是主指着他要怎样死说的。彼得不会忘记这件事。如果有人先把我怎么死告诉我，我相信啊，那句话我永远记得。什么时候安静一下想想啊，我要怎么死？那么那个这个对我的关系，对我的作用啊，对我的意义太大。主耶稣的彼得讲这句话，彼得永远不能忘记。他也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刚才我提的这件事之前说了，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向我所说的。所以他清楚地记得主关于他的死所讲的预言。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他说，我愿意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帐篷的时候尽心竭力让你们纪念这些事。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坚固，但是弟兄姊妹们，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过去何尝不以为我很坚固呢？我说过别人都会跌倒，我不会跌倒，我当时何尝不是以为自己万分的坚固呢？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们坚固，我也相信你们坚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不能够不再提醒你们了。可能你们的坚固是自以为坚固，可能受不起试炼，受不起试验。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记得这些事，我要尽心竭力的用我的最后的力量来提醒你们，帮助你们。我向你们所讲的是当日这样经过各种的保证而来的信息。我们感谢主，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所看的是神借着他的灵感动旧约时代的先知、新约时代的使徒所留下给我们的，是神的话。这个经历是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旧约里面有关的一切的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了，清楚的、确定的留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手中放进我们的心中，放进我们的行动中，放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真正的人对神的这种启示所充满、所得着、所推动，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来做一切的事情。使徒们就是这样，使徒们在这一切之中做的时候、讲的时候、传的时候，他们里面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灵，用神的话成了恩膏，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时候蛮有把握、蛮有喜乐、蛮有力量。让我们今天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过了这一个礼拜各种的聚会，让我们里面真是重新得到这个保证，让我们重新看见神那个保证意象在我们的眼前显露，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比我们进来的时候更加得力、更加心有把握，知道我们出去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那是在圣灵的大能大力之下来做前面一切的事。让我最后来讲一个意思，也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有两个发现对我自己很有意义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天上的荣耀的情况和地上大灾难的情况一一成一个对比。一章 地上灾难的情况，跟着一张天上的荣耀的蒙福的情况，一张地上灾难的情况，跟着一张天上荣耀的景象，地上的患难和天上的荣耀和成全，这样的一对一对的来，一对一对的来，这真是宝贵，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宝贵重要的功课，让我们用天上的亮光来看地上一切的事，包括灾难在内。当时使徒约翰为了基督的缘故受灾难、受逼迫、付代价、受很大的痛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了解的。但是他在异象中看见这个重要的事情，地上的一切的患难、患难以外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在天上的亮光里面来看它。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永远用这个眼光，天上的眼光、主的眼光、将来又最后完成的那个眼光来看地上的一切，那我们就看见新的意义。第二，我发现神的启示录里面先把最后的那个荣耀的完成给使徒约翰看见，然后才把那个详细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显明给他。大家晓得启示录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大概这样分。那么这一段这段里面啊，先看见什么？第一章里面基督的荣耀的形象，基督的荣耀的形象清楚的显明以后，然后根据基督荣耀的形象来发出来七封书信。七封书信里面每一个要点都是包裹在基督的荣耀的形象里面，先看见基督的荣耀，他的神性、他的能力、他的完成一切的那个权柄，然后从这个一切来发出来信息给七个教会。第二段，那就是从第四章到末了，预言的部分。在这个预言部分里面，我们又看见这个过程，先在第四章，那就是神的那一个荣耀，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在他的周围，那个天上的胜利，天上神的宝座，那些周围 的敬拜赞美的声音都在第四章里面显明出来，然后跟着一步一步的再把过程讲出来。第四章的荣耀形象显出来以后，跟着在这五章的五节有一个声音呢，好像呢一个霹雳一样的发出来，大卫的后裔、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能够打开书卷，他能够成全神在这个书卷里面的一切的计划的一切的一切，他能够打开。使徒约翰看见了被杀的羔羊，伸出他的有钉痕的手啊，把这个书卷接过来，这个有钉痕的手能够完成神的一切的一切。哎呀，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完成神计划的手就是那个有钉痕的手，这个里面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里面有钉痕，那个钉痕永远是爱的记号。我们感谢主，在勇士里面被杀的羔羊远带着这个记号，不改变这个记号，我们永远将来在荣耀中有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那个记号，我们可以摸一摸那个记号。我不晓得我们将来如何，但是我相信那个记号对我们有无限的意义，有最宝贵的意义，让我们永远欢欣赞美，在天国里面那个歌唱是不停止的歌唱，可以不费力而有最喜乐的歌唱。而且今天早上我们唱这个 We Are One,We are one, the love of Christ. 那个唱的时候，我想这么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勉强唱出来，从心里唱出来，非常的宝贵。我们在天上的赞美荣耀，也就是密种的流露。那一个钉痕，就是拿着大卫的乐曲的那一个手，有钉痕的手，就是把伏在地上、倒在好地上好像死了的约翰扶一扶把他扶起来的那只手，也就是有七个教会的使者所在的那个手中。我们是教会的使者，我们总算是教会的领袖，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总算是在神的家中的某一种的领袖。我们是那个那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约翰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七星教会的使者是在这个有钉痕的手里面。我们又看见那里说，这只手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这个手所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 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一个守节过神的计划的事件能够打开，能够完成。我们今天仍然在这只手里面，弟兄姊妹，每一位在这里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们手中，我听说在我们中间大会里面有人献身，有人信主，有人悔改，有人奉献自己。在我们大会里面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在哪里？你在这只有钉恨的手里面，这只手带领你的前途。如果这只手里面有钉恨，它不会领你到吃亏的地方。你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不是吃亏的。感谢主，有人奉献的时候流泪，那个眼泪不是舍不得的眼泪，那个眼泪是感动激动的眼泪，快乐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每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是在那个有钉痕的手中，这个有钉痕的手带领我们到最好的地方，一定不会到受损失的地方。如果损失是暂时的损失，这个暂时的损失就成就我们永远的获得。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切的一切咱们内心里面一个完全的保证。大家都记得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两次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而这两次之间呢，有一件事发生，也是说愿你们平安，跟着圣经说，约翰福音20章19节21节，主耶稣把手中钉痕给他们看，勒旁给他们看，圣经说门徒就喜乐了。再跟着说主第二次讲愿你们平安，我相信那个第二次的平安跟他们见了主手中的钉痕这个勒旁的枪伤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看过了这个钉痕和枪伤以后，他们心里的那个保证就完成了，他们喜乐了。为什么喜乐？按照人看他们应该哭了，那个钉痕是表示主为他们受最大的痛苦，为什么看见就喜乐？因为看见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保证就完成了，有了这个保证以后就算你们平安了。我们感谢主，这个保证给我们完全的平安。客观方面讲，主的复活的事实给我们造成平安；主观方面讲，我们的内心对主复活的这个事实的保证给我们完全的平安。这两个平安加在一起就是平安的平安。这个平安的平安使我们有力量从这里出去，走前面的道路，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也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保证，你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你的话已经应验。主，你的灵也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我们乃是凭着你的灵去成全你的托付。主，我们大有盼望，荣耀的盼望。我们向前看你再来，我们一同说，主啊，我愿你来。奉主的名，阿们。Thank you.